这是未来的美国，一个车水马龙与颓废荒凉并存，尖端科技与野蛮低俗混杂之地。但在这片喧嚣混乱之上，还存在着另一个无比广阔、无比自由的国度——赛博空间。由电脑和网络构成的虚拟空间，在现实生活中，它只是个微不足道的披萨速递员，但在虚拟空间中，他是首屈一指的黑客，善使双刀的高手。这样的人拥有毁灭世界的力量，也可以拯救这个世界。世界科幻大奖雨果奖桂冠作家力作，尼尔·斯蒂芬森原著，赛博朋克科幻经典《雪崩》有声书，现正在集合网、集合 App 独家放送。
Trusted friend, we've known each other since we were 9 or 10. Together we've climbed hills and trees, learned of love and ABCs, skinned our hearts and skinned our knees. Goodbye, my friend, it's hard to die when all the birds are singing.
北京时间7月2号上午11:35，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加里游戏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娜迪亚，
加入幸福，
我是四少。
哎，本周
又是三个人，
嗯，听一听来自西城男孩
哎呦
的音乐啊，嗯、Westlife， 曾经非常喜爱的这个组合。
嗯
嗯，在初中的音乐课上，当时老师布置任务，说每位同学呢挑选一个自己喜欢的歌手或者这个音乐组合
进行翻唱，
进行这个演讲和介绍。
哦、你们还有这环节、
对，就是每周有一个同学上去介绍一下、就做一个 PPT、介绍一下自己喜欢的歌手或者组合。
嗯，
我选择的就是西城男孩了。
怎么介绍的还记得吗？
那确实是不记得了。就大概介绍一下什么怎么成立的，然后成员有哪些，有哪些经典的歌曲
就是特喜欢是吧？
对对对，当时真的是非常喜爱。
嗯，
行。
然后同一时期，当时也喜欢很多其他歌手。那时候大家也都在听像什么艾薇儿啊之类的，
对，哎，
等等啊，这种
M 二 M
受对受到了这个欧美流行音乐的冲击啊。当时
你们怎么都听歌啊？
也不听，
喜爱听歌，
随便听。
那时候就会傻玩游戏，
就是
傻玩游戏。
我说我
就是不影响吗？你上下学路上不都得找点歌听吗？
但是哎，我不知道，就是当时你同学那种有没有是就是文化课上，就是非音乐课上。
嗯，非音乐课上，
对，拿一耳机顺着那个袖袖子，
那就是我呀、
一脱脸一节课，
对，
嗯，
就是顺到袖子这儿出来，然后这儿
就跟这儿撑着脸
托腮，
对
对对对，
老师讲什么完全记不住，
对，有，但后来我发现我管同学借了一个那种就是长得一个比较奇特的耳机，我忘了是什么品牌的了，后来发现就是不用穿到手那儿，直接就从衣服这儿穿出来。然后戴上就完全看不出来
啊、这么厉害了
啊！对，而且那时候头发长嘛，所以就是并看不出来啊。
我你留过长发呀？
我对头发还挺长，那时候有一种挺朋克的感觉。当时
哇塞，追忆似水年华了，开始，这就是这周没有新闻的一种表现，你知道吗？
是没错，这不是疯狂想别的事儿、
年龄已经过去了啊。
对，不过你看现在的学生就没事了，都是 TWS 耳机了，对
啊，对
对，拿手一挡就行。
而现在手机也都比较高级了嘛，
就对，就是感觉那个时代过去了。
我上学的时候，高中的时候不让带手机，也没手机。
我们那时候也不让带，但是大家都偷偷的带。
啊、是我们那儿就真没有。
我靠，我上初中的时候，
撑死穿小灵通，
哪个同学有手机就是
是啊，
就已经是很特殊的这种。
那个时候我还记得那个索爱的有一个那个旋转屏，
索爱真是太好了，
里边有个百战天虫，
哎呦，那太好了，
是吧？
索爱当时还有这个诺基亚出了一系列这个音乐手机，索爱
还有游戏手机 N Gage
啊，哎呦
哎呦
哎呦，
我一同学还买过呢 NK
是吧、
啊
哦、我也见过一次实际
我靠那太大大受震撼就是
对对对、
嗯、NG 是真的太好了
对、
嗯、
就是那个特殊的时代、啊、
对、
嗯、
行吧回归咱们的游戏新闻节目、
嗯、
分享一下本周我们关注的一些事情
好、
嗯、先说对马岛之魂导演剪辑版将于8月20日发售、
哎、很快啊、
这个就是头两天有传闻然后后来等于官方就正式宣布了
嗯, 嗯
哎
传承啥样都有，也有说是外传啥的，然后这就算是落地了，
确实不是外传，
知道是个什么东西了、
嗯，
就是有更新内容的导演剪辑版，
嗯、
啊，然后包含了这个伊奇岛，
嗯，
扩展包、
嗯，
这么一个地理位置啊，
嗯，
是日本这个叫什么历史悠久的岛屿之一，
嗯
啊，非常知名的岛屿，
发生了很多故事。
故事我还真不知道，这个具体不知道，
哦、
但是这个伊奇岛确实是这个
九州那边
历史非常悠久，
嗯，
就可能这个日本出现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
哦
岛屿、
哦、
啊、
嗯，
对，当然那还是很早的时候嘛，什么这个绳文时代、弥生时代的时候，
嗯，
那时候这个杯弥呼嘛，大家都很了解，
嗯，
这么一个
不了解，没什么文化、
啊，不是，但有在很多游戏里出现过，
经常听你们念叨，就是、
啊、像那个《古墓丽影》
啊，对，
重启的《古墓丽影》的第一个，
对，
就讲的是这个杯弥呼的故事嘛，
是
的
啊、
嗯，
对，
反正就是加了这么一个扩展内容，嗯
嗯，对，然后还有好多，比如说什么新的盔甲呀，
嗯、
然后这个马呀。然后技能啊什么等等这些东西啊，
嗯，
新的扩展内容，
嗯，
然后就是可以这个大家直接升级，
嗯、
就是如果你有原版游戏的话，可以直接升级这个啊，就是花钱升级啊，
哦、
花钱升级这个对吧？
升级包类似升级 DLC 什么
啊？对，《对马岛之魂》的这个导演剪辑版
是、
嗯、
啊，然后它还有这个，它分两个就是世代的版本嘛 ，PS 版和 PS 5版。
但、
嗯、
它这个说实话看着有点别扭，首先啊就是。PS5 版它也对应了新的机能嘛，比如说这个、
嗯、
触感反馈，然后自适应扳机还有 3D 音效这些也都加上了，而且还加了个这个日语口型的同步
啊，
因为之前实际上是英语口型加这个日语的配音，
挺怪的，
对，现在加了一口型的问题。然后它这个升级等于是分三种，而且每一个升级呢都得添钱，
对，
所以就让人觉得是不是有一点是吧，稍微有点不合适啊、
嗯，
但
是
这个、
哎、就是看花钱买到了提升什么情况吧。
对，但是这个也加上一个是技能提升，再有一个是确实加了内容，所以就是你要愿意接受的话，
嗯、
买也
对
未尝不可。
是的
啊、
嗯，
就是基础版升到 PS 导剑版是一价格，
嗯、
然后 PS 五的基础版升到 PS 五导剑版是一价格，然后从 PS 四升到 PS 五导剑版又是一个价格。
哦、
对
啊，
真挺复杂的这个跨时代
是有一点，
嗯、
分别是。9.99美元、19.99美元和29.99美元，当然就是从 PS 四直接升到 PS 五的导剪版是最贵的嘛，
是、
嗯、
大概200块钱，啊、嗯，是这意思，
嗯，
还是看个人需要吧。
嗯、
是，
如果你有 PS 五，可以考虑升级成 PS 五；如果没有 PS 五，那就直接 PS 四的导演剪辑版就行了。
啊，对，
啊，
嗯，
是。行，反正对马岛之魂是这样一个事情。
嗯，
接下来说下一个，对，8月20号、
嗯。
再说下一个新闻是 Apex 英雄的这个新活动已经开始了。
哎呦嚯、
啊！没有太多可说，这个老地图回归了。
是
这个 T 零啊，不是这个D0赛季的这个地图回归了、
嗯。
然后当时的这个蛛王峡谷，
嗯，
大家非常喜爱的这么一个骷髅镇，
嗯，
也已经又做回来了。
嗯，
啊、他当时就是把那老地图，就是蛛王峡谷和这个世界尽头。当时的最原本的样子又展现给了大家，
哦，
大家可以在现实的这个时间里边去玩，
嗯
嗯，
听取蛙声一片这一个版本。
对，反正你要是最近没有什么其他游戏想体验的话，可以回归一下 Apex 啊，
嗯，
对，找回最初的感觉。
是的，
哎我靠，那我最近玩游戏还挺多的，
我最近玩游戏也是，
嗯，
但我最近也是在玩找回曾经感觉的游戏，
是吗？
嗯，
一会儿可以分享一下，
看看如果时间那个够的话，嗯。
那听四十二哥哥聊怎么着？
别
够，
不敢不敢，
够，
可别
够够，
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玩什么？
对
啊，
你玩了什么最近？
没有，就是回去打光环啥，收点合集，这那的，
嗯
嗯嗯，
这还挺有意思的，
嗯，行，再说下一个事儿吧，我
好
啊，是宝可梦的一个新企划，
嗯，
哦，
不是游戏啊，
哦，
叫做 Pokemon Wonder，
你这个笑声感觉特别的
不怀好意，
有画面，你知道吗？
啊，
对。不知道想起了谁，但感觉特别有画面、
啊。叫做 Pokemon Wonder 啊、
嗯，
是一个算是一个互动娱乐线下项目。
嗯
啊、
哦，
对，在这个户外当中寻找宝可梦的这么一个玩法。
嗯
啊， 7月17号在日本的这个读卖乐园开启，
哦、
嗯
啊，限时开启啊。
那具体的它里边都有什么东西？
它就是在一片特别广阔的这个户外的场地里边，
嗯，
去让你寻找宝可梦，
嗯，
但是那宝可梦
的找法
可能都是一些食物
哦，
藏在各种各样的地儿，
嗯。
啊，然后
扒那个草，
你就根据一个地图，根据可能一些描述信息线索，
哦、
去找这些宝可梦，可能没有太多的这个玩法，主要是拍照。
主要是刚才听你说找到食物，感觉特别的怪，这个
是
这个是万力的后盾肩，
跟那个宝可梦随乐拍、嗯、
啊
玩法跟差不多吧，就是自己去拍照什么的啊，
烤大蛇背什么的，
还挺好奇的
了，大中午的、
嗯、
对，
是啊，
啊。有条件朋友喜欢的朋友可以到时候去看看，
嗯
啊，对，
但是在日本也是注意这个防护疫情啥的
啊，是
啊，这倒是、
啊、对对对、
嗯、
然后这个咱们网站新闻底下评论非常逗啊、
嗯、
说保姆终于进入次时代画面、
嗯、怎么回事、
哎、老是迫害这个
老是迫害是吧、
啊、
嗯，
对，
因为你刚才一说我就突然想起了这个剑盾的那个
啊，
我在哪儿跑不还掉针吗，
啊，是
是，这你不就不掉针了吗，
嗯
是吧，啊，行吧
行吧，反正到时候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好
啊，
嗯，
再说下一个就是樱井正博呀、
哎，哎，又来了、
哎。对，这个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刚刚加入任天堂明星大乱斗特别版的3.18，
嗯
啊，它的一些性能，
嗯，
哎，对，
这个也是当时E3直面会的
开
场，开
场，嗯
嗯。
然后我现在沉迷看樱井正博讲这个东西，
好玩是吧？
完全就是其实没怎么管他讲了什么，就是这人上直播的时候。太好看了，
他这个是录的还是直播的，
对，就是录的嘛、
啊、
就是录完之后那种、
嗯、
他就感觉他在镜头前的那些小笑话啊，那些小动作
啊、
嗯、
啊小段子什么特有意思，特感觉特别好，
轻松吧，我觉得
对，很轻
松而且亲切，
对，我觉得这个人真是目前我觉得在镜头前表达自己的，就是那些在镜头前表达自己的游戏人，游戏制作人里算是顶尖的，就是那种怎么说表演能力，这算表演能力吗？
嗯，
特别
不知道
特别突出的。
我是觉得就是真的是轻松，
是
让人觉得可能就在和你聊天，
对，讲的特别好，
嗯
嗯，特别好，
嗯，
推荐大家看一看这个片子。
但是你用了吗？
我不会啊，就是而且我就不了解铁拳
啊、
哦，很复杂，
是。但是看他讲了一圈之后，我甚至就是他讲到最后的时候，有点没记住他前面讲了啥，嗯、就是那种，
嗯。
那不过这个就是。人物的性能和讲解大家可以去这个原版的视频中看啊，然后同时他还公布了一些这个联动，
嗯，
比如说什么香
豆是新的联动、
哎、联动啊，比如说香缇、啊、
哎呦
哎香缇真好啊，
香缇是挺不错的，
是，然后那个鬼泣
老滚
啊老滚舞，
嗯、
啊、反正
很奇妙，
然后哎说起香缇突然想起来一个我们没上的节目
啊，
您说说，
对，我们有一次那个跟大卫老师录节目
啊，
然后听完了一个很神奇的轶事
啊，
就是香缇扮精灵英雄
啊，
它的中文文本
嗯
是大卫老师翻译的
啊，
但是这个文本到现在也没有上
啊，为什么呢？
不知道，还挺逗。那期节目讲完之后，可以到时候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就是大卫老师的这个就是怎么说翻译界的这个游戏汉化界的这个战场孤狼的时候，一个人翻译，
嗯，
一个人接那种就是文字量相对少点的，
可以，
就是、一个人翻译、
哦、
啊、
嗯。
上一个大卫老师翻译了极其牛逼的作品，就是这个《黑文》，
那
啊，
嗯，
翻译的很不错，是吧？
对，《黑文》好。
有的时候大卫老师挺仙儿的，
是
这个
神人，
什么都干的，
神人，特别佩服大卫老师，
他怎么能什么都干呢？
是呢，
嗯。
然后还有就是说回来啊，还有这个面面的
Amiibo，
看着非常的好看，
嗯
嗯，
这做的还挺不错的，
是的。我之前那个心血来潮回去打大乱斗的时候，然后用了一下面面，
嗯，
这是个神奇的人物，真是神奇，嗯，具体不好形容，反正就是这种手贼长的人物放在这个大乱斗这种环境里，跟电脑打得非常的快乐，非常的愉快，
嗯，
啊、嗯，
然后就是这个第二季的这个季票，这个通行证，斗士通行证现在还剩一名角色没有公开，
嗯
啊。
会是谁呢？大胆猜测一下。
那确实就不知道是
谁，这个大胆不了了。现在已经谁都有可能了。
士官长，
行，
可以。前面的就是这个，像刚刚加入的这个3.18，然后面面、史蒂夫、萨菲罗斯，然后Homura和这个
皮卡利
希，对
Hikari 啊，你非得这么念是吧
？Homura和 Hikari， 对，
嗯
啊，
接下来会是谁呢？
还剩最后一个角色，
哎，
非常好奇是谁？
嗯
啊， 感觉每次还都挺出乎意料的，对，确实不太能猜得到会是谁啊。
嗯
嗯，再说下一个新闻，
您说，
哎，是国家新闻出版署
哦，
公开了这个2021年6月最新一批进口网络游戏的审批信息，其中包含了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作品啊，听到名字就能想起来作品，比如《全景封锁二》，
哎，
啊，《避难所生存》。然后《仙剑奇侠传七》，
嗯，
然后《哆啦 A 梦》《牧场物语》
哦，
啊，就是那个
把大熊折磨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
无法睡觉的，
对，
嗯，
然后《疯兔奇遇派对》啊，
哦，
这些许多的作品。
哦，《全境封锁二》它这个过审也不知道包不包含那个就是更新量巨大的 DLC 啊，那个什么纽约军阀
啊，是，
它整挺复杂，是这类游戏，
嗯，
就是你说这种持续运营型的游戏吧。它其实带一些这个网游的属性
啊，
是吧？它这种持续更新在国内到底是怎么个处理方法？
嗯，
还是拭目以待啊。
现在感觉好像不会单独的说把这个游戏分类出一个叫做网络游戏的，
对，
这
是
IP 社范围了，对啊，因为现在很多游戏其实会跨过这些
界限挺模糊，
所谓的单机和网络
是。
这么一个
对，它已经不算是游戏类型或者玩法了，只不过是多了一个平台。
是，
嗯
嗯，行吧。然后我这边新闻暂时是这些
啊。嚯，
哦，哎，习总有什么想分享的吗？
啊，有啊，这个 Returnal 的开发商啊，这一个已经被索尼收购
了
啊。
对，是被这个就是正式宣布吧，成为这个索尼的第一方工作室，
挺好的。
嗯，而且这个在正式宣布这条新闻之后呢，其实双方也稍微表达了一下这个。比如说这个曾经的从第一部作品开始，其实已经有了长达这个20年左右的这个合作，然后现在是终于成为了第一方工作室，
嗯，
而且 Returnal 其实现在来看作为第一方的一个独占作品，
嗯，
其实这个质量也是相当有保证的，那么之后相信他们也能做出更好的游戏呗。
嗯，
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说我刚才还特意查了一下，因为它是一个芬兰的工作室，
嗯，
所以他们特别逗，之前在推特上还特意跟大家科普了一下我们这个工作室的名字怎么念
啊，
Housemark， 好像
Housemark，
对，我现在不敢开声啊，这是咱们录了节目之后我才看我看底下的评论那个意思好像是念 Housemark
啊，
嗯，就等着吧，因为他们的游戏的风格其实之前大家可能也讨论过，就是
街机，
比较街机，然后比较快节奏，
街机情怀，
而且是也是我觉得他们的主张是希望大家能够快速捡得起放得下，
嗯，
但是有瘾更好，就是有这种反复挑战的欲望，
嗯，
所以看看吧，看看之后他们还能带来什么更好的作品。
嗯
嗯，就是这样一条新闻。
嗯
嗯， 嗯，然后另外呢，就是 Focus Interactive 里边说了一下《瘟疫传说：无罪》的这个次世代升级和 NS 云游戏的这个详情。
嗯，
然后这个其实之前说过啊，然后现在是详细的说了一下，是在7月6号。在 PS5 和 Xbox Series X 还有 S 上带来这个次世代升级，
嗯，
所以现在其实玩家还玩不到嘛，这个听节目的各位其实再等2天也
就
差不多了，
嗯，
啊，游戏的原版呢其实之前帧数应该是30帧吧，42我记得应该是，
嗯
嗯，印象中应该是，然后还有就是游戏本身的特点是一个一个这个满地的大老鼠我估计啊，有一些玩家可能玩的时候不会很安生，不会很安心
啊，
因为实在是这个视觉的冲击有点大啊。之前看42玩的时候，我就有点生理上的不适。
但是比那个游戏好，
耗子呀，
哦嗨是，
但是比那个好，比那个拉大王。那个游戏
那个咋了？
那个不是里边是就大蜘蛛，就是真的很大，
不一样，
啊，
是
这个 是
大耗子很多，
这个是成群
啊，
嗯！哎，那你是没玩过这个是吗？就
我对对对，
没看过实际画面，
我看过，但是没觉得。
但等你玩的时候，你举那火把，然后那耗子就在你这个半步开外，
乌
泱
乌泱
乌泱的在那动，
啊，
还挺折磨人的。
这个不就跟就是说，你到底是选择这个，就是说一屋子的正常大小的蟑螂，
你别说了，
或者还是这个，
哎，
这个屋子里有10个像42这么大的蟑螂。
哎呀，我不想录了。
就是到底是数量多比较吓人，还是那个
个头大，
个头大比较吓人，
都不太行。哎呀妈呀！
然后呢 ，NS 的云游戏是就是如果你的网络状况比较稳定的话，它最高是可以达到，比 比如说用 Dock 是 1080p 三十帧，
哦，
掌机模式是 720p 三十帧。
好
啊，另外呢，续作安魂曲现在他们再次说了一下，我们会在2022年发售。
嗯，还挺近的。
啊，对，嗯，然后同样也会是以云游戏的形式登录 NS 的这个平台。
哦，
所以大家对这个游戏感兴趣，但是之前没有玩的，如果你手头有四十代主机，就可以等一等。
嗯，
再等不到一周就能玩到四十代版本的这个游戏了。
是的，
嗯。然后啊，对，再往下说，嗯，是这样一条消息啊，辐射四里边狗肉的这个原型，
哦，
River 啊，礼佛吧，
嗯，
就叫，
嗯，
这个在这周的时候有一条新闻是，这个贝塞斯达的手机设计师 Joe 他说呀，哎，自己家的宠物 River 离开了这个世界，
嗯
啊，死了。他呢其实就是辐射四里边狗肉的这个动物的原型，
嗯，
然后这是一个德牧嘛，然后本身是他自己的宠物，他在这个介绍的时候其实也说了好多游戏开发过程中的事儿，就是包括比如说如何训练，然后如何让它就是更好的完成这个动捕的一些任务，然后团队里边的其他成员也分享了很多 River 的这个照片。
嗯，
其实养一只大狗还是挺好的，
是，
就是我觉得在长期的这个生活陪伴过程中，你会觉得哎，一只大型犬它会，我觉得就是能和人走得更近更亲的这种，就感觉它好像更懂你。
嗯，
和小狗的感觉
更人性
不太一样。
它是不是也分，可能就是分品种吧，
分品种。
对，就是有的狗好像就是看起来比较能听懂人在说什么和干什么，
嗯，
然后有的狗就是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对，有时候还是挺佩服现在社交网络这个算法，当然不是真的正向的佩服
啊，
就是有时候偶尔不是会看一些微博的那个视频嘛，
嗯，
然后就我会所有的狗的视频我都会看
啊，
然后就发现他给我推荐呀越来越多。
啊，
是
啊，是啊，
大数据是
这样，就是你看什么他就越给你推什么嘛。
然后推荐的全都是那种哈士奇啊，
哦，
就这种就特别弱智的在家嚎的那种，
啊，
那种视频，就觉得
是，我现在就是海豹
大狗可真
啊，
一打开都是海豹。
但我最近是在看养马。
哦，
为啥呀？
哇，
马确实好看，
真是太好看了。
是，
就是他养那些马不是那种赛马，
嗯，
就是不是那种就是可以去当赛马的品种，嗯，
表演马，
他主要是那种对表演什么盛装舞步啊什么的，就是那种拉个车呀，
啊，
或者什么这种，对对对，
啊，那种是吗？
对，哇，那马，然后我就特意查那个马到底什么品种，然后后来发现是这个安达卢西亚马啊，西班牙的这种，
嗯，
哇，真太好看了，那马实在 是对
马确实，
但它鬃毛特别密，特别长。然后呢他那个就是他表演的时候，他参加活动的时候呢，那个养马的人就会把他那个鬃毛就编成各种各样的辫子
啊，对，就那种，我总对，
巨好看，真是太好看了。
但不是有那种就是比例都不太像就是咱们日常见到的那种马的那个身材，
对，
有那种巨高大的，
对，就巨壮，
对，
巨大，
哦，
然后也有那种小的那种 pony， 就还挺可爱的那种，
嗯，
就是
pony 是吧？
对
啊
，little pony，
就是也是那个鬃毛特长，然后把眼睛都盖住那种，但是又长特别
小，
矮小那种。
他们也会给修的特别好看，
啊，对对对，就修出各种型来也是，
嗯
啊，真太有意思了那马。
嗯，
然后最近在 B 站上也关注了这么一个号啊，
嗯，
这个叫这个牧场小老板这么一个人，
啊，
对，
啊，是那个。
啊，对，就是在日本养马的 啊，养赛马的，
嗯，
真的是啊，对，然后还挺有意思的，就看一看这个平常他的一些他养的马的什么去跑比赛的战绩啊等等这种，
嗯，
啊，推荐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对这个赛马感兴趣啊，
嗯，
行，然后再往下说，
嗯，
是有这么一个游戏叫《诱惑》，Gamer 发行的，然后呢，这个游戏的开发是新加坡那边的一个个人工作室，这个游戏呢，二 D。恐怖冒险，
嗯
啊，预计是在今年秋天发售登陆 Steam，
嗯，
然后呢 Gamer 也说呢，这是一款基于这个民间怪谈改编的一个恐怖冒险游戏，
嗯
啊，现在呢是有了一部分截图，大家也可以在 Steam 的商城页面看一看，
嗯，
现在是有一个大概的背景故事的介绍，
嗯，
但是我觉得这类游戏呢，Gamer 发行也是比较合适啊，具体游戏故事是怎么样的，或者说玩法够不够丰富，也只能等秋天发售之后再说了。
最近在 Steam 上关注了一个没出的国内的一位这个制作者做的游戏，
嗯，
大家可以在 Steam 上搜一下，
嗯，
可以加一下愿望单啥，看着演员特别好，叫熔铁少女，就汉字，
哎，
哦，哎，是吧，
啊，我看到了，
他看起来应该是个横版的那个动作游戏，
嗯，
动作设计游戏，然后拿那个像素画做的非常非常好看，
嗯，
演员非常好，
您说说，
没有就是好看呀， 就是那种，就是很、嗯、怎么说，有怎么形容，就是有点淡、有点薄的那种像素哈、
嗯，
就不是那种感染特厚重、特浓烈的那种美术风格。
嗯，
然后看着就挺有劲的啊。从他放的视频里，他那个战斗系统基本上就是那个打枪嘛，横向的那种。
嗯、
但是、哎、不知道为啥，就是演员很好，推荐大家也关注一下啊，关注一下。
嗯、
好。啊，再往下说和游戏相关的新闻，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Konami 和 Bluber Team 达成了一个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嗯
啊，然后呢，耐人寻味啊啊，双方呢说，就是 Konami 表示啊、
嗯，
他们这个很高兴能够和 Bluber Team 以及其他的一些
做层层恐惧，
哎，对，
做那个
女巫布
莱
尔、
嗯、
啊，观察者、
嗯，
然后包括最新的灵媒。
嗯
啊的这家工作室和 Konami、
嗯嗯、那这难道是，
然后
这个意思是要
啊、是吧
啊，有一个三个字的游戏
啊
啊
Guitar Freaks 啊，他们说呢
99页
啊，是对，三个字啊，活用现有以及全新的 IP 来这个和 Bluber Team 合作去开发游戏
啊
啊，嗯，其实大家猜呢也就无外乎就那一个，可
是
现在呢，
因为人毕竟就是做这个惊悚恐怖游戏
的
这么一个组嘛。
对，可是现在呢没说，所以呢咱们也还是那句话，就谨慎期待，谁也不知道，
不知道
他们会做出个啥。
嗯
啊，还挺好，就等着呗。
嗯
嗯。另外还有呢，就是说，其实之前灵媒的时候，这个游戏就已经是找山冈晃来创造的音乐了。
嗯，
就是越走越近，越走越近。
哎、
啊，
挺好。
还不错，
嗯，很希望那个三个字的游戏可以重出重，
你知道吗？
重现江湖。
对，从你说那三个字开始，我脑子里狂转，还有哪个游戏三个字？
就
想不出来，
对，
就想比划一下啊、想不出来了。
嗯，咱不得不说
DDR 嘛，
啊，对，可以啊。
最近一段时间啊，不一定它真的能成趋势啊，但是你说看零啊什么这些，
嗯，
就是重置什么的，就还挺希望，比如说 PS 二。那个 PS 一就是刚上进入三 D 时代的时候，一些那种恐怖游戏，
嗯，
或者说恐怖游戏这个类型，在这个阶段能不能又重新百花齐放一下？因为现在基本上它进入到了一个以走路模拟为，就是走路模拟为核心载体吧，
是
的那种小成本制作啊。最近的话，可能还有一些这个以多人让人吓人的这种也比较火，但是能不能就是说回到以前那种，比如说就像什么寂静岭这个时代，一些大厂。拿出一些就是大制作、
嗯、
大精力去做一些这个恐怖、
嗯、
至少带恐怖题材的作品、
嗯、
是吧，狂城丽影什么的、
嗯、
是吧，然后还有想我就突然想起了我初识 From Software 那款游戏啊，就是那个九院、
嗯、
是吧，邪了大门的游戏你知道、
嗯、
特别希望 From Software 重置一下，是不是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邪门
啊。我想起来一个事儿
啊，
就是特别弱智的一个事儿，
嗯，
就是某一次去那个大阪的环球影城，
嗯，
玩，然后呢，当时他不是有那个，侏罗纪公园的极乐勇进嘛，你知道吧？
我知道，我知道、
啊。然后我就去了，
嗯，
但是我当时没注意看它的主题，
啊，
然后呢？
当时它的主题是咒怨，
哎呦
啊，
对，
哎、
它跟咒怨有过一年的联动，
咒怨的极乐勇进，
对，就是。就是他那个是侏罗纪公园的
啊，
就是所有的布置什么的其实都没变，
对，就本来搭景都是那个，
对，然后最后不是呱冲下来吗、
啊、对啊，
对吧，
对，
然后
但是他在那个将要冲下来的那个前半分钟里边
啊、
嗯、他那里边把所有的灯全灭了、啊、然后联动的是咒怨的那一段
啊，
然后就是即将冲下来的时候突然边上出现一个那谁
啊，
然后爬着追你、
啊、
追着一条船你知道吗、
啊、
然后眼看着他快追上你，都快摸着了，然后你掉下去了
啊、
哦！就当时给我吓坏了，我说我出来之后我一看啊，
怎么
是一个联动
啊、
就是日式恐怖有的时候是那种，就是他给你烘托到一个有点不行了，
对、啊，
就是已经开始生气的时候了，
对，
然后炸你一下，
嗯、对对对，
感觉和这个有的时候咱们看的美式的。恐怖的这种电影和游戏、
嗯、是
它带给你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
所以其实可能当时那帮老美玩 PT 的时候，
哎，挺
第一次受到的那种，也不是第一次吧，就是受到那种冲击，还有那种非常非常强烈的情绪反馈， 就很容易在互联网上传播开。
对，其实我觉得这点跟当时《死亡空间一》特别火有关。我也
是压抑，
也差不多。
死亡空间是压抑。
就是、我觉得《死亡空间一》的时候，它里面有些部分的处理挺日式的。
嗯
啊，
就是它不是那种，就是
不是哇过来一下
的紧迫感那种东西。那种东西，我觉得二代可能多一点。
嗯
啊，
但一代的时候有些部分是特别那种日式的那种很含蓄，但是极其瘆人的。
我是其实不太会描述这些东西，但就是。
嗯，
直观感觉上我是能知道这两种带给我的感受
不
一
样。
嗯，因为我是不太喜欢那种焦躁
啊，就焦虑感
就烦，你知道吧，特别特别烦。然后一些声音，然后一些昏暗的那种场景，然后给你制造那种怀疑，你对周围的一切环境进行怀疑，然后最后出来一下，就这种感觉给我的体验特别的不好，特别特别的不好。
是，
所以我很少玩这一类游戏，不管是这种日式恐怖还是说现在就是之前 Outlast 那种我都不玩，就太难受了。
是，我其实也一说，要我也一般不主动玩。
那像零那种你玩吗？
零玩、
看故事。
对，看、不，那不是吧，
看人嘛，
看人嘛，人嘛、
那懂了。那之前钟楼的时候你玩过吗？
哎呦那我的妈呀，
但那个时候玩不太明白，也没有机器
嘛。
对，也没有机，都是那种借机器在里面有，我就玩一下那种。
你像后来这些就是 PT， 那是因为短，所以肯定玩了。
嗯，
然后再后来 Outlast 玩不进去，
我玩了一，
我真玩不了这种游戏，就是心脏受不了。
是
啊，
然后再往后像灵媒这种也不太爱玩。
是
啊、就有人是专门挑这种游戏玩。
对，
你比如说今天没在这个，
确实分人、
那太有了。
是，
就是
我也不太能
喜欢玩这种惊悚恐怖的，
就会觉得爽吗？我
也不知道，
我生理上是感觉不到。
那就不知道他们到底是、
当时那个
心理
的时候给我折磨够呛。
但那做的一般，
嗯，
说实话，我觉得，
嗯，
是
啊，那时候有好多这种就是独立的低成本的恐怖游戏，
嗯，
就是这个类似这个、
Steam 上有很多
类似这种高概念电影的这么一个概念，
嗯，
就是它可能有那么一个点，
嗯，
看起来比较吸引人，
嗯，
但其实你真正玩的时候就发现它做的其实很一般，别的地方啊，虽然大家都是走了模拟器可能，但它的这个桥段的设计，然后节奏的把控其实没有那么好，
嗯
啊。
嗯，或者你要说这个概念的话，是不是就有人天生喜欢把自己带入到一个故事里，去感受点？
但我真的觉得对恐怖游戏的喜爱也分，像有些人很喜欢 jump scare， 不然的话也不可能那个弗雷迪
啊
周五的那个午夜后宫能那么火。
嗯，
包括那个前一段时间稍稍火起来的，哇，那游戏我又忘记了什么名字，它本质上是个那个吃豆人
啊，
就是那个
哦。
然后就有那个一个怪追你，你要把那个豆儿全吃完，然后一旦被抓到，他就直接给你一个半可预期的 jump scare。
啊，
哦，
我估计很多人也是喜欢这种，就
很刺激吧，
对，非常刺激，
就跟喜欢坐过山车的人，
嗯，他是那种刺激，
对，
也不一样，可能有的人喜欢氛围，
就喜欢被追是吧？
对，有的时候可能喜欢那种追逐，然后被 jump scare 一下的刺激，反正我也不是很清楚。
其实你像生化重置的二和三这种，
嗯。
或者包括生化八也是、
那个、
就是一直有一人在后边跟着你、就这种已经是我的极限了，就是我能忍着这种感觉把游戏给通了。
是，
对，
我也是，
就到头了，
再吓人点我也受不了。
嗯，然后
但是还是希望恐怖游戏多点
啊，那倒是，就是这
我觉得这题材是一个永远不会过时的题材。
嗯，
就永远会有人做跟这种惊悚恐怖相关的电影和游戏，
对，但是就是希望说，是不是最近一段时间这些游戏能获得更多的资源，
嗯、
有一些更大制作的作品？
是，
哎，它这类游戏或者说就是包括连电影都给连带算上，
嗯，
它经历过比如说像什么就是低潮期，然后高产期
这种
有这种，
就是反正我听很多人回忆或者怎么样，都觉得 PS2 那个时期可能是一个特别高的点吧，就是那个时候普遍就是说。
嗯，
恐怖游戏不会比其他的游戏投入低一些，
嗯，
就是也多出、
哦、
也多做
严肃恐怖游戏的时代，
是，然后对那个规模也够，
像寂静岭
是，然后感觉谁家都会做一做，就像刚才说《狂城丽影》这
啊
这样的作品，就是想折也要出一个、
啊、什么《死魂曲》啊这种、
对，
就是成本很高。其实这个游戏
对
啊，
然后后来渐渐可能是市场反响不好，然后或者是比如说进入到这个次时代阶段了，你要用次时代技术，又要让它那么恐怖。也开发压力也上来了，反正可能
我觉得是不是可能卖的也不会那么多，
对，可能
你跟 比如说同样开发成本，如果你做一个比如说 RPG 游戏、
嗯、
或者做一个动作游戏，
对，
那有可能销量会比你做一个恐怖游戏要高一些，因为恐怖游戏这东西还是挺有门槛的，我觉得
是，
并不是说谁都能尝试一下，那有的人就是死活不能，
是
不能接受这种，
特别是你高清化之后那就更那啥了，更冲了，
对，就挺恐怖的，
是，
嗯，
但是以前那时代有很多游戏它不是恐怖游戏，但做像恐怖游戏一样，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是
啊，对，
行。
好，然后再往下说，分别是这个 Xbox Live 的金会员免费游戏，还有这个 PS Plus 的会员免费游戏。
嗯，
先说 Xbox 这边吧，分别是这个 Alpha Planet、
啊、
Planet Alpha
啊，
嗯、是7月1号到7月31号会送。
嗯，
然后再往下呢是这个世纪之石三，
哎
啊，7月16号到8月15号赠送。
嗯，世纪之石全系列的朋友。对，全系列都推荐朋友们试试，
就是
极其的欢乐啊！
变种
它的这个每一代是都是不同的时期，还是说就是
对，就是以这个人类史，以恶搞人类史，
那啊、我
核心都是咕噜球。
对，我的意思是说，它的每一代是一个时间的阶段吗？
啊、
一个时期阶段吗？
不是，它永远都会做那个从头
哦，是吗？
从一个神话或者从、
啊、
反正是每代
就是
凑合一个不一样的
啊、哦，
然后就是沿这个历史，把这些历史就是说很荒谬的部分给你展现出来，
嗯，
特别好，
嗯。然后再往下是这个坏松鼠，而且是 Xbox 版的坏松鼠，
那
嗯，很老的一个游戏了，7月1号到7月15号期间是可以领取的。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曾经玩过啊，在当时来看，画面的效果是非常出色的。
嗯，
那个时候就是连过场算上，就是你都甚至能看到松鼠身上的那个毛茸茸的那种感觉，嗯，就是挺有时代感的这么一个游戏吧。然后再有一个就是7月16号到7月31号的 Midway 大型街机游戏合集，
嗯、
啊，但这个确实我没接触过，所以不太好说啊。
嗯，
啊，总之就是这四款游戏会在7月份相继可以领取，大家到时候别忘了。
嗯，
另外呢就是这个7月份港服这边的 PS 加啊，分别是《瘟疫传说：无罪》啊，这个之前微软那边也送了啊 XGP、
嗯。
然后另外就是《黑色行动四》
啊
啊
哦啊，
可以玩。啊，也可以回去再玩玩啊！
算了，
也是能吃鸡的。唯一一个，也不是说就是比较独立的吃鸡，
嗯，
记得吗 ？Blackout 的，
嗯
啊，
是，
嗯，然后最后
玩战区得了，
是，还有一个 WWE 2K 竞技场，嗯，这几款游戏
挺好的。
对，其中呢，这个送的《瘟疫传说：无罪》是 PS 5独占，
嗯，
另外两款是 PS 4版本啊，它这个是。PS4 的玩家，你在自己的主机上是没有办法领取那个 PS5 版本的那个游戏的，还是要说清楚。嗯，然后呢，刚才还说 SIE 不是收了 Housemark 吗？
对，
其实今天还宣布又收了另一家，叫这个，我要是没念错的话啊，应该是叫 Nexus Software
啊、
嗯。那这家呢，其实是专门负责移植的。
哦、
嗯，
啊，这个水晶动力那边的居多啊、
嗯。
这个现在咱们暂时不知道它是不是有策略性的这个朝向，就是。为了之后要做哪些更多的工作，
嗯，
所以这个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就好了。然后呢，另外是这个之前已经发售的《瑞趣叮当：时空跳转》PS 5的游戏，现在是上了一个升级补丁。
那、
哦、嗯，因为之前这个好像这个游戏在一些显示上存在兼容性的问题，所以它关了120帧模式。那现在上了补丁之后，
嗯、
这个120帧也已经回来了。啊，不过我比较好奇的是，这个游戏的稳定性是不是有进一步的提升？
是，
昨天我开机更新的
啊，
玩了一下，啊，之前是，它不是死机吧？一次是崩溃，
对它，我们之前玩的时候也是，就在直播的时候，
嗯，
玩玩就崩溃了，
嗯，
啊、
然后还有一次是，还有一次是怎么着？还有一次是黑屏之后弹出的，就是，而且我遇见的这两次，其实都是在，主角死了之后。就是比如说跌落
啊，
掉到沼泽地里啊，或者说是被打死，就是一共就这两次，都是在主角死了之后，然后游戏就崩出去了。
哦，
希望他这个补丁上了之后，这个问题也能降低一些频率，直到啊你把这个问题直接完全给我修了。
嗯嗯嗯，
这个毕竟买一个独占游戏，谁也不希望
500多块钱，
对，遇见这种窝心的事儿。
嗯，
另外就是我还多说两句吧，就是这游戏感觉可能。就给我的感觉挺复杂的，它是一个真的挺好看，而且音效和 手柄的震感都特别不错的一个次世代的独占游戏。
嗯，
但是呢，我特别能明白有些玩家说这游戏不好玩。
确实
啊、嗯，因为它的战斗，我现在大概玩了八到十个小时吧，因为我玩的比较慢啊。
嗯
啊、
嗯，
就是现在就感觉可能它的战斗模式确实会重复性比较高，
就比较单调。
对，而且在敌人和这个，就比如说，就整个每一个关卡的推进上，
嗯。
很少带给我惊喜吧，
嗯，
就这种感觉，就是来了一波敌人，然后我把手头的枪子弹配置充裕之后，然后按照一套模式，按照一套制式切换几个枪，然后把敌人打了，然后再往前跳一跳。可能他在平台跳跃的设计上也缺少那种带给我的那种特别新鲜的刺激，我觉得。嗯，但是就是拿来，比如说你有一套好的音响设备，或者你就真的是拿耳机带着玩这个游戏，你可能感受到的这种生化的这种体验就确实很不错、
嗯、
就是你觉得、
嗯、
哎呀，次世代是不是在技术上上升了一个门槛了，确实是，嗯，带给了别致的体验、
嗯、
可是玩的这方面我到现在为止我没觉得就是特别新鲜、
嗯、
或者说特别足够的刺激和紧张。
嗯，
嗯，就是这样一个游戏，可能等通关之后还能再说更多吧。
不行、
嗯、
开一个中低难度当动画片看，就当动画电影看。
我就是按默认难度还玩的，现在是、
啊、
嗯，
对，因为它其实过场也很多嘛，
对，
过
场还不错、
啊、
嗯，而且关键读盘挺快、
啊、
可是你读盘快了吧，你别死机啊，
好家伙，
对，死过两回啊、
嗯、
就是不是死机啊，就是那个游戏就弹出去了、嗯、
啊，
弹出去过两回、
啊、
嗯，不知道这个其他玩家有没有相似的症状啊，也可以说一说。
嗯， 嗯，
然后影视方面呢，再跟啊，还有一个关于 Xbox 新闻是这样的，就是它的那个云游戏 ，Xbox 云游戏的这个功能现在已经能够通过浏览器，这个在 PC 和 iOS 上实现了。
哦，
嗯，因为之前其实这个微软自己也说过嘛，会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让这个更多的平台体验到云游戏的这个服务。
嗯，
那现在是就是只要你的网络条件没什么问题，通过浏览器也可以直接登录，然后来玩里边的云游戏了。当然，前提就是你是 XGPU 的会员。啊，然后登录了自己的账号，嗯，有这个条件的玩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嗯，
在咱们国内呢，其实可以尝试用不同的加速器，看看有没有相关的这个服务 啊，
啊，
你去体验一下也是可以的，
嗯。
然后影视方面有这样几个新闻，首先是这个华纳宣布他旗下的一些片儿有这个档期的变动，
哦、
比如说《沙丘》。在北美那边会延到10月22号，
嗯，
来供应、
嗯，好像就延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
啊、
哦，是从10月1号延到了22号
啊、
哦。
啊，对，然后档期还有变动的是《哭泣的男人》和这个《纽瓦克众圣》，
嗯、
啊，这样两部电影啊。但是后边这个其实我不太了解，所以就不瞎说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这个范迪塞尔说：“哎，咱们这个《速度与激情》最后两部会在明年1月开拍啊！
哦，好，
就是
不是
他的、这个、
最后两部将在明年，
因为他说了
啊，
会结束在10和11
啊。
现在不是9吗？
是
啊
，OK
啊，
死亡圣器上和下的意思是吗？
谁知道呢？
啊，真没准儿哎
哎
啊，
行吧，
就行吧。对，我也只能说就行吧。
这一气儿拍俩，
你还敢拍？那就
别结呀、啊，这个戏。
”接着来呀、啊，是吧？
这对呀、啊，
接着换电车，接着看，
接着拍嘛，
别
啊，
别，
就像 COD 一样，就是你对吧？你别结嘛，你好歹出嘛，就反正就是，
我看那个，
要不然就没有了，
真不够他们折。
就是你说现在市面上还有什么？就是给你弄好多车在那开的电影，
而且是纯爽片那种。
对，
哦、
虽然它也不是说这个讲飙车的故事了，它主要还是这个。
我那可早就不是了，
对对，
从我想想啊，从5开始。
就是带着车的动作戏嘛，
他就已经和飙车没有
讲这个反英雄故事嘛，
啊，真的吗？
行，
就是成为 family， 然后对抗邪恶力量的这种，这种
我觉得他可以出衍生作品
啊，对，也可以，
那个特别行动嘛，
啊，对，类似这样
啊，或者是不是就该那种传承了，就也该就是
legacy 啊，
范迪塞尔该把这个衣钵传承给另外一个角色。
嗯、
哦，
这种。
然后我看那个咱网站的评论特别逗，这个银游说书人说，这个首先啊，说终于不拍了，说下一步是不是飞出银河系，再下一步穿越时间，然后咱们那个 Terry MC 说，好家伙，重启了，继续拍，
对，
嗯，
对，就该重启了，
对，
哦，
谁知道呢？就是 因为太夸张了嘛。
是，
尤其这个酒，大家看预告就已经知道有多夸张了，已经变成一个非常闹的一个，就是那种胡闹的那种，
但看着挺爽的嘛。
啊，对，
就是就不用动脑子，完全放松的状态看一个挺逗的这么一片子。
就你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很弱智的设定，就是都可以啊，看着玩了就已经是。反正啊，就是这样一个消息。然后另外就是昨天晚上的消息是这个《新世纪福音战士》新剧场版冒号中啊，这个官方宣布会在8月13号登陆这个 Amazon Prime Video。
哎，太好了，大家也终于能看到了。
对，所以再多等2个月吧，就算是多等1个月就能在线上看到这部动画了。
好，
咱们是不是可以组织一个小范围的观影会？
对，办公室直接进行一个串一买，是吧？
对，直接
有一整，
直接用那个投影。
哎，
啊，
对，也挺好。其实之前咱们这么干过
啊，对，看的那个
Free Solo， 对，
啊，
是吗？
就那个攀岩的那个纪录片，
对，
这么爽，
对。
当时是，哎，是过什么节的时候？我记得就放假的时候，
放假的时候，
对，
还有这种活动，
大家来办公室，然后看那个片子，
对，
片子真是太好了，真是太震撼了。
结果看着一半，我发烧了，我走了。很遗憾啊，没有坚持完。
影视新闻我可以顺着说俩。
对，影视这边我现在就这些。
亚马逊那个什么宣布预定了《好兆头》第二季
啊，
然后大卫·田纳特和这个麦克辛，这不是天使恶魔嘛，大家就是喜欢的不行，可爱的要死，然后都回归。同时呢，尼尔盖曼宣布这个自己亲自创作剧本，就比较新鲜，因为这个好兆头一啊把书都拍完了，正好拍完嘛。然后一的结尾其实留了个，其实是开放式的结尾，然后在剧里呢也很开放，然后当时给人的感觉很难判断他是不是整续作那意思。现在来看是要接着讲，然后尼尔盖曼亲自弄呢，就还是挺好奇的。因为对我来说，好兆头这个书讲的非常的完整，而且它是尼尔盖曼和特里普拉奇特合写的。然后就是把很多很戏谑的东西啊都讲的差不多了。这次的这个剧会往哪个方向拍还挺令人好奇的。看吧，看好兆头第二季怎么着吧。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 Apple Plus， Apple Plus 这个最近放了个片子，是他的新的一个剧集，是经典的科幻小说
《
基地》
啊
的剧集，放了个全新的预告。这个我看完了预告，然后意识到我已经不记得这个小说讲了啥了，所以我几乎没有对上，我就认出了那个人是谢顿
啊。
然后这个里面有这个
42捂了一下胸口跟你们说一下，
是谢顿，谢顿在上这个，然后里面还有很多这个名演员，比如说这个佩佩，演这个当时的这个皇帝，这是
佩佩，
对，就是
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
青蛙，
对，不是，是我想想的名字叫啥了，叫李佩斯，
哦，他呀，
对，
哦，
他演，感觉这个角色挺适合他的。哎，正好可以，我觉得以后我们可以组织讲讲《基地》这个作品，《基地》有非常多的作品，
好啊。
然后比较有名的其实是他的刚面世的时候那三部，叫《基地三部曲》，分别是《基地》《基地与帝国》和《第二基地》，然后很好看。我印象很深的是这个系列，当时小时候不懂，然后我第一部看的《基地》是《第二基地》，就是最后一本，完全没看明白这什么玩意儿。稀里糊涂的，就是没整明白他到底在讲什么。因为第二基地当时，他基本上是个反特故事，
哦，
就是有点那种抓内鬼的故事，
明白
啊。然后里面有很多其实很厚重的这种，就是围绕着所谓的那个心理史学，这个就是他里那个重要设定里的很多宏大计划什么，当时根本没概念。就当时他们在那讲啊，谁是这个潜伏的。跟就是那种潜伏特务似的，就是这么个故事，觉得还挺新鲜的。当时就是看一乐，再后来重新把基地三部曲全看一遍之后，觉得确实这基地是个非常恢宏的故事。不过这个剧啊，就是反正看的时候并没有这个触发我什么回忆，不知道为什么。回去再把小说再重新看一看，再回来再看一看这个预告片。反正愿意拍就挺好的。有一个这个剧，希望他能拍得好看吧。行，我这顺便说几个比较短的新闻。
好嘞，
一个是这个 《真三国无双八帝国》
哦，
公开了全新的预告片，然后说年内就会卖。
嗯，
你说这个片子的预告片让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它那个它有个场景啊，就是它的场景的贴图加载很慢。
是你说的，
而且那个说实话那还不是远景，那还挺近的。
嗯，
就在人物面前的一个城墙。
嗯，
然后你能看到那个贴图在蠕动在加载，
那说明人家很实在啊。
怎么回事啊，这片子
知不到。哎，
是，然后从片子来看它那个基本上就是历代帝国的那种
嗯
系统嘛，就是这是你自己的这个三国无双故事
啊，
说这么说吧。
嗯，
然后画面还是八那样。
嗯，
哎呦，
另外他也说了这个早期的购入特点，一些这个就是小赠品啊，这些东西。
嗯，反正具体看吧，游戏卖了啥样。因为说实话，历代三国无双我确实都是玩帝国玩的更有劲的，
哦，
觉得热闹，觉得乐呵。但是因为八那个情况嘛，
嗯，
开放世界弄的这个坑哧瘪肚的，所以说也不太清楚这个帝国能弄成什么样啊。到时候卖了再说。
它是更杀时间是吧？
因为帝国就是你是一个自己参与的那种，
对，
就感觉给人感觉特别乐。
嗯，
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贪婪之秋》，Greyfall， 秋收嘛，对，
秋收，
对，是一个题材玩法，给人感觉非常不一样的欧洲的 RPG 嘛，这系列我们之前节目里不少讲，就
是
我们就是提到过这游戏挺糙的，
对，我记得赵夏还问过呢。
啊，特糙，然后有些地方特别不合理，特别是战斗系统特别狗，特别扯淡。但是呢，它的这个故事啊，给人的感觉是非常新鲜的啊。它宣布了免费的次世代升级，然后还同步发售了一个这个扩展包。
嗯，
哦，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升级啊，如果你是在 PSN 上免费领的那个，是没法获得升级。
哦
，PS Plus 免费领的那个玩家无法获得升级。
嗯，
但是呢 ，X
XGP
和 PS Now 的会员都可以直接体验这个
啊。PS Now 是那个云游戏会员。
哦，对
啊，然后 XGP 这个就是 XGP 会员
可以
升啊。
反正我是觉得，各位如果想试试那种在故事上特别更新鲜一点的 RPG， 可以试一下这个故事，这个 RPG 在设定上。在战斗之外的体验上，还挺有意思，因为你扮演的是那种，就是它是一个殖民地故事，你扮演这个宗主国的这个使团，伴有这个商业特许权，伴有这个就是贵族属性的来这，你来到一个新大陆，可能带着一些你这个旧大陆的这个狂妄自傲，和这个原住民打交道的这么一个故事。然后这个在这个新大陆上已经有了这个总督，这个天高皇帝远，自己有自己的小心思，然后这个原住民呢又有这个对待这个外来者有各式各样的态度，然后你就在这一些事儿当中辗转腾挪啊，玩这个政治手腕，差不多是这么个故事啊。虽然这个战斗系统真的
那感觉应该做成这个模拟经营游戏，
啊，对啊，其实给有点，按理说应该这样。包括这个游戏之前，很多人这个吐槽说，这个我作为一个特使啊，天天腿儿的四处
啊，
跟人嘴炮还挺逗的，啊。但是游戏本身真的会给你一些可能比较新鲜的一些体验吧，还挺推荐的，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嗯，
另外还有个事儿是那个 Remedy， 说跟那个505这个合作联手，
啊，对，
然后宣布了一个项目叫 Project Condor，Condor 是这个秃鹰秃鹫，秃鹫计划，说是一个 Control 的多人游戏啊
，Control 世界观下的
对
多人游戏
啊，大概看这个概念片子，有点类似你是这个，
你们就演那个吊在房上的那帮，
哎，对，
啊，
控制局里
等局长进来，
对，反正差不多是控制局里的一些
员工
社畜那意思。你看他这个
是不是跟那个《星际迷航》那 VR 似的，就是，
红山是吧？扮演
大家。这个自己坐在椅子上，然后
对该干啥干啥，
办公什么的，
该摸鱼摸鱼。
对，他给那个概念图就是那个就是大家劳累了一天坐那儿等着下班打卡的那个那个造型，但是也是那种异常感还有，就是他们那四个哥几个在那儿摊着，面前有一个这个果实袋儿
啊，
在那儿扔着，也不知道里面是啥，就那种估计会有一点黑色幽默，但同时把里面那个新怪谈的那个
再给展现一下。
啊，
这种多人怎么做？
对，我最
做对抗吗？
对，我最奇怪的是他多人在哪
啊，
因为 Remedy 以前也没做过，
没咋弄过
这个东西。他要不然目前我觉得最合理推断，或者说以我们的经验推断，他应该就是那种什么合作刷一下什么的。
而且如果他做成多人， 比如说是 PVE 吧，就不管是 PVE 还是对抗 PVP 这种、
嗯、
感觉会很破坏
那种
那个感
control 的那个
氛
围，
对，
它就不是 control 那个氛围了。
因为我们之前也说过 control 那游戏本体里刷那部分就已经挺遭罪了，
是，
所以说也不太清楚他想做成啥样。
嗯，
在线看故事，
嗯，那也挺逗的，
就不知道，没准就是个 PVE， 比如四人组队那种，
嗯，然后进那种，
就是你没有那些能力嘛，你没有那个
啊，对，
那个什么
局长那些能力啊，对你可能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保安，
没准到最后四个人都是死。
海德伦的那个发生器也没那个东西什么的、
啊，对对对，
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嗯，
还挺值得期待的。你别说，因为是Control世界观下，
勾起了你的好奇心
啊，对。嗯、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新闻啊，是最近这个《战锤：全面战争二》，
嗯，
它的最后一个领主包，就是这个它的 DLC 叫领主包，
嗯、
就是它更新的直接是更新对应阵营的领主。叫 Silence and Fury，
嗯，
就是这个静默与这个狂怒，
嗯，
更新的就是放出了一个新的片子，然后七月如果没记错的话是7月14号吧，七月中就会上线，官方也放出了这个 CA 现在的这个战锤全面战争的这个更新都有简体中文的 QA，
嗯，
所以说大家可以去查阅，这里就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更新为什么叫静谧与狂怒，是因为它更新了两个传奇领主呢，一个是蜥蜴人的这个无影猎手，
嗯，
这个欧西约坦，这蜥蜴人是那个就是对如字面意义上他是这个蜥蜴人嘛，他在中古战锤里的那个美术原型基本上是这个偏这个玛雅
啊，
是的，这个原住民那种样子，但是他拥有这个非常强大的跟那个太阳相关的力量。
嗯，
其实是一个在《战锤：全面战争》里玩起来十分科幻的种族，跟着轨道炮啥咣咣的 啊，
啊，
特别猛，
啊、
是一个很讨喜的种族。
嗯，
他更新完之后的这个新的人物，他在蜥蜴中，在爬行动物类的造型里往那个变色龙那个方向去找，他是那种隐秘猎手，
嗯，
那种风格的一个阵营。
嗯，
然后这个另外一个与他对应这个 Fury。就是这个野兽人，
嗯，
是吧？又那啥是吧？
啊、啥呀？
是、
啊、同城唐诺斯
是
啊，然后这个与之对应的就是这个野兽人这个阵营，
嗯、
又被更加额外的丰富了，
嗯、
是吧？啊，这个片子挺好看的。然后这个很有意思的是，你看那个里面一点点 gameplay， 就是这个野兽人的这个方阵和这个蜥蜴人的方阵冲到一起的时候，
嗯，
因为这个蜥蜴人的这个领主，他那个。不能说特殊，算是特殊单位吧，就是那种吹剑的斥候、
啊、
会吹那个毒，
嗯，
然后放在这个游戏的特效里，你就感觉那个特像光环是吧，星盟那种感觉，感觉是他拿了个电浆手枪在射击
啊，
那种感觉非常的逗，非常有意思啊。我最近也是回去玩这个《战锤：全面战争》，就是真好玩、
嗯，
真的非常好玩。我就后来 get 到了这个游戏的一个乐趣，就是你可以把它当那个英雄无敌玩。
啊，
你看以前玩英雄无敌的时候，那种快乐其实是升那个基地，
嗯、
然后把这个阵营里的特殊单位，还有很贵的高级单位造出来，然后在战场上看他们这个一个打十个，
嗯，
贼爽，这种感觉，在这个过程特别有意思。每一个阵营，就现在战锤全面战争系列有那么多领主，每个领主各自都不一样，有各自的策略，你每一个都可以试一试，
嗯，
这感觉非常非常好。同时，那个这个 QA 也提到。跟随着这次这个 FLC 就是所谓的领主包更新，还有免费的一些领主的更新内容，这个会在就是 QA 说明天第二天同样揭晓，就是我们电台上线的时候应该已经出了，
嗯，
现在来看有可能应该是一个新的矮人的传奇领主，还有一个新的这个野兽人的英雄，以及雇佣兵增援这个机制，这个机制很有可能是应该是战锤全面战争三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机制，
嗯，
反正这个战锤全面战争这个系列啊，这个非常推荐各位玩一玩，因为我觉得战锤在不是战锤，就是全面战争在战锤之前的作品，它的核心都是这个历史主题，
嗯，
然后我一直觉得全面战争这个系列，特别是在有些评价比较差的作品里，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阵营之间的兵种多样性设计并没有那么突出
啊，
就导致如果你对历史不是特别感兴趣的话，你可能玩不太进去。
嗯，
啊，因为就是，毕竟是这个冷兵器方阵嘛。
嗯，
不懂的人可能就是没，就像西蒙说，不知道玩啥。
嗯、
啊，其实还挺复杂那个东西的那个控制。
嗯，
但是放到战锤全面战争里，你就可以去享受这个做一个奇幻设定里的 多样性，就是因为这个 CA 你做战锤全面战争，你肯定要把那个已有的那些设定好好的做进游戏里，这天然就有特别就是剧烈的兵种差异，阵营差异，然后就让这个游戏即便你不太了解中国战锤，你就是把它当一个策略游戏来玩，都特别特别耐玩，特别特别有意思。
嗯，
所以强烈推荐大家试一下这个战锤全面战争。好，别的对新闻差不多就这些。
嗯，好，我最后再说两个，一个是《怒之铁拳》的 DLC， 这个梦魇的回魂曲是确定会在7月15号发售，然后这次也进一步展示了里边的这个，它有一个挑战模式的实际的玩法，而且看到其实相关的招式，甚至于额外的武器也有了一些展示，还挺逗的。
嗯，
其实游戏的原版，我觉得除了可能角色没法跑这点有点费劲之外，其实整个的完成度还是可以。现在加的这些新东西，尤其是生存模式的这个，还是挺值得挑战的，到时候可以看一看。
嗯，
然后另外呢，就是何氏奇谈上了本书啊，打了个广告、
哎、
啊，我得打个广告
啊、
哦，好。
好
然后这本书呢叫做《电子游戏机完全指南》，
嗯，
然后整本书呢其实大概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的专题文章是讲解了一些，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些主流的，甚至于比较偏门的一些主机的幕后故事，还有公司的这个发展历史。
嗯，
第二部分呢是硬件天堂，展示的是主机的造型，还有硬件参数。这个其实很多的这个关注游戏机的玩家们应该对这些比较了解。
嗯。
啊，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有一些玩家可能就不太熟悉了，就是外设大观，这里边就是很多很多啊，某一些世代的游戏机，它在推出之后，一些针对特殊游戏所带来的一些专用外设。
嗯，
举个例子，
怪异的外设，
怪异或者是比较昂贵啊，比较专业、比较高端的。那跳舞毯那种就不说了吧。
啊，
举个例子，比如说 Xbox 时代的铁骑。
啊，哎，哎呦，
那个控制台啊，
我和小五在 PAX 的时候
见过是吗？
有。然后这个体验了一下，
摸了吗？
那必须摸了一下
啊！
但是根本玩不懂这个东西，
因为太专业了，
太复杂了，东西太多了。
而且那个是带专用说明书的
啊，对，
那个是你要完全把自己当成一个 pilot 的，你知道吧？
那得有，我感觉就是它能控制的按钮，就不只是按钮吧，其他一些东西
啊，
我感觉加一块得有20-30个吧，
嗯，
就感觉就是它所有东西都能
多热
都能用，
对，但是就是太难了。
对啊，所以
说起这个，推荐大家XGP下一个那个 Mac Warrior 5，
哪个？
叫 Mac Warrior 机甲战士5。
哦哦，
那就是给你一个截然不同的美式机甲的那个
Mac Warrior。
对 ，Mac Warrior 啊，就是
Mac Warrior 苹果战士
啊，不是不是。啊，那游戏就是它是把那个机甲当做那种就是巨型的作战平台操作，
嗯，
就是它不是那个突出机甲。跟人一心同体的那个动作性不是那种，它是很突出它这个，
它是个载具，
对对对
啊，
当载具去控制它的那种啊，很有意思，
嗯，
很有意思。
机甲战士五，
对，
雇佣兵
是
那个，是
那个，就是今年 PC Gaming Show 的冠名
啊，
赞助
就
是
这不是就是动不动就说一下它的一些东西。
其实那个游戏真的很有积淀啊，玩的挺。就挺有自己内卖的机甲战斗那个风格，
但是都大机器人大机甲了，是不是就应该走点那种非真实系的？
是，但是人家
又非真实系了，
但人家机甲战士就是一直走这卖的，
嗯，
就是玩上去了之后别有一番风味。
人可以出来吗？驾驶员可以出来吗？
五我还真不太清楚，因为我之前玩过一段时间四
啊，
哇，那真是就是那个
可以出来吗？
嗯，没有，我没玩到那种内容，
啊，
我就是说他操作那种就是。底盘是就是坦克式操作，它那也很难说是坦克式操作，
啊，
反正就是你能明显的感觉到，你得学习操作它，
考本儿，
对对对，是那种感觉，
啊，
你跟它隔一层
啊，
但是你也知道，你熟悉了之后，你可能会跟它有一种很强的默契，然后能让你在战场中这个奋勇杀敌那种感觉，
啊，
很浪漫，是那种就是
明白你的意思，
很糙那种，
啊，
那种浪漫感，
嗯，
可以试试，嗯，
行，嗯，
别的。
没啥
嗯
嗯，那书就是做一下广告，
哎对，然后呢这个本期节目呢咱也抽三本
啊，又是福利送给家人们，
啊，是
啊，再来两句再来两句，
以后这部分你来，咱可以录一短片啊，
再
每期电台节目下边插一个视频是你录的啊，
立刻下单啊家人
啊，对，然后呢感兴趣的可以去合适购买，然后大家可以试一试手气，看看能不能抽中我们 新上架的这本书，
嗯、
好吧，
合适是不是也该做点这个直播带货了？
可以，我估计安不愿意、啊。
也是在直播里边大家说一下这个书，就介绍一下，就相当于把那个以前那种合适的电台就是介绍部分做这个直播带货里边、
嗯、
然后限时秒杀
可以，
对，
嗯，
我说三个数大家立马就上车，
你也穿一个那个
穿一个西服，
对
啊，那种租的西服，
我想的是你也穿一个那个交警那衣服
啊，
讲多好，现在主流嘛，嗯，
是，
嗯，好，大概就这些啊。
嗯，别的还有小新闻是这个少前啊，少女前线云图计划已经开预约了，8月12日就上线了。
嗯，
不过说实话，少前啊，现在这个在开发，而且已经宣的游戏挺多的，有点分不清哪个是哪个。
嗯，
大家记一下吧，就是先预约，先预约起来。
嗯，
好，
我来说一个关于 EA Play。
您说
EA 这不是把自己跟这个 E3 的这个时间分开了吗？
对，七月份
之前说的是7月22号有这个 EA Play 的这个 Live，
是、
嗯、
但其实呢从七月初开始这个 EA Play 呢就开始了啊，它是分段的活动
哦、啊、
像北京时间的这个7月9号，
嗯，
它有一个活动叫做 The Future of FPS，
别闹吧，
FPS 游戏的未来
Titanfall 3，
估计会说说这个 Apex 英雄和战地，战地2042啊、
哦、主要、哎、FPS 未来悬浮光灵塔啥的。
7月14号的时候呢有一个活动呢是关于这个 EA 的一些独立工作室。
哦，又来
环节啊、
哦、是那个 EA 原创的那个扶持项目
啊，
应该是
像那个 Haze Light 就做了、
哎、对
对
对
对，这个奥斯卡，这个 FUG 奥斯卡大哥，
对对对对对对、
啊、这些工作室，对，然后他们会有一个环节、
嗯、
再往后呢就是这个大概7月20号的时候会有麦登啊，不知道大家是否感兴趣、
哦、
但是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的时候、
嗯、
好，
再往后就是
22号
真正的这个 EA Play Live 了
啊，
啊
是一场吗？
一场
啊，
然后会有特别多的游戏，
难道说又要熬夜？
好像时间还行，我记得之前看的时候，
嗯
嗯
啊，我记得就还可以，
好，
但熬夜还好吧，因为它不是连着来嘛，
是
对，
然后、就是、
熬一天也还可以，
嗯、对，而且 EA 哎，但也不好说，
是
不好说了，现在
啊，
就希望他那个把2042的别的玩意儿放一放，嗯，
是
我最近回去玩了一会儿《战地四》，
啊，
真好玩，真好玩啊，
嗯，
反正挺期待新《战地》的，
是。先期待这场发布会吧，
是
期待这场发布会啊、
嗯、
对，然后最近这个再推荐大家一个游戏吧、
嗯、
最近在 Steam 上买的叫做强力清洗模拟器，
哦
对，
哦那个
它的玩法就是你用高压水枪去清洗各种各样的东西、
啊、比如是吧，
第一关是清洗一辆车
啊，
一辆普通的这种货车
啊
然后就洗干净了，它有好多种那个喷嘴你可以选，比如喷的方向啊、
嗯、
喷的力度啊，到后期因为就是你完成了任务越多你赚的钱越多可以升级你的清洗装备，
嗯
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喷枪，各种各样的这个清洗剂什么的，然后到后边比如说帮人洗个院子啊什么这种，然后再还有那种特别胡闹的，比如说洗那个火星探索车什么的这种、
嗯、啊
对，就哎就是适合那种累了一天不太想玩特别激烈的游戏但又想玩点什么的时候，
给海豹洗个澡，
对，就
你可
放松心情，听着那个水声，然后在那儿就
然后放着现在电台节目的 BGM 是吧？
对对对对，就在那儿呲，就跟那儿洗啊，
嗯，
挺开心的，
反正闲者时间的游戏
挺好玩的，就是治疗强迫症，但是对，就是治疗强迫症吧，就是你想把那洗的特别特别干净，就一点点捋着洗，然后、
啊、
然后它那个就是你摁一下键，然后它会有一个这个闪光的提示，就告诉你哪儿还没洗干净
哦，
然后你就可以根据那个提示来一点点洗，一点点洗，
嗯，
特别爽。
我靠，说到这个放松，我昨天突然打开了动森、
嗯、啊，
然后我甚至连钮都我连钮都忘了，
动物都搬走了。
我完全不在乎他们，我就看我那一地的王八还在那儿摆着呢，也没干。然后我是南半球嘛，
啊，
到冬天了，
哦，
啊，下着雪，
嗯，
然后我去了水族馆，
嗯，
看看养的鱼还在
啊，
然后出来看了会儿月亮，
嗯，
然后剩下的牛我全忘了。 就是我已经忘了怎么切道具了
啊，什么怎么撑杆跳，怎么切弹弓什么的，
就是他不是有一个圆盘吗？
啊，对，
就是、选什么道具？我想半天没想起来那钮在哪儿，然后就看那个广场上飘了一个雪花，然后把它扣下来揣兜里
啊，
然后待了一会儿，把机器关上了，就是感觉这种放松游戏。
嗯，
就不需要说你非得干它一两年这种，
嗯，
偶尔拿出来玩玩，就是还挺好。
是，哎、
嗯，
动森里是不是没有死亡那个概念？
我觉得是没有，就是他们可能会离开你吧。
那些啊，不是，就我不是说那些 NPC、啊
嗯、你说自己啊，
不是，就是说你养的那些东西，就比如说你抓了好多虫子养着，就不管过多长时间，它都不会死亡
吧。那反正我钓的那甲鱼一地，在就在家门口摆着，还没事儿。
啊、
嗯
嗯，我也没卖，也没怎么着，就跟地上扔着，
嗯，
也没事儿。
那可能是不是它就是没有这个设计？就是说
动物
这些东西都是不会死亡。
我觉得可能动物没事儿，但大头菜会，
那个烂了吗？
对，
嗯啊，对，
嗯，
行，反正是挺好游戏。但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希望啊 ，NS 上能再出一个任天狗。
哦，
我也希望
啊、
嗯，我之前可喜欢任天狗了，
真是太好了，
遛狗。
嗯，
然后
就是
吃玩洗澡，
扔扔飞盘啊，然后玩玩那个赛车，逗逗他呀什么的。
对，去胡同里溜，
制定那个，对对对、
啊，
就是那个遛弯的路线。
对，
然后他偶尔给捡点东西回来什么的，这种，
嗯，多好，
真是太有意思了。
嗯，
希望能 NS 上再出一个。
你最早玩的也是 DS 的吧？
对 DS 的，因为当时在 DS 上我是任天狗和动森同时在玩。
哦，是吗？
啊，对。
哦
啊，
但是董森当时没太玩明白啊，就是不太理解这个游戏，
嗯、
反正就是逛逛一逛，然后还还房贷什么的。
哦嗨，
然后、嗯、任天狗是狂玩，
当时伴随我一个暑假的两款 NDS 游戏，一个是任天狗，
嗯，
一个是苍月的十字架，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玩。
对，
嗯，
今天又少个人，我跟你说，要不然、嗯、啊，
好，真
的好，加点节目，
我现在有三张。
苍月十字架是吧？
对，一个日版、
嗯，
一个欧版吧，还一个是那个 BAS 版。
啊，
啥叫 BAS 版？
就是这游戏卖特好，它之后会再出，就是相当于打折版。
对，便宜再出啊、
哦
嗯，便宜再版啊、
哦
嗯。
因为那时候它不像现在，你在 Steam 上网络，就是在网上在线购买，你说打折就打折了。
是
这种，它就得出一个版本
啊。
哦
啊，就是说我们游戏卖很好，如果你还没买的话，
啊、
可以买这个。对、
哦、
对。实体卡带的打折版，你这么理解？
如此
啊！
我最近还收了一张二手的那个《美妙世界》，
哎呦
，NS 版，
嗯，
打算打一下试试。
嗯，
因为这个新《美妙世界》不也快出了吗？
嗯，
所以说感受一下，都说这个特好。
是，哎呀，突然想起 DS 来了，好游戏可真多呀！
是那太多了，雷顿，
哎，
是《迷失蔚蓝》。为你而生，
哎呦，
为你而生，
太牛逼了，好吧？
哎呦，都太好了，
嗯、是
啊，太多了。
幽灵轨迹
啊
啊，演员团，
演员团，哎、
嗯，
真好。
就因为演员团把我那屏给戳歪了。
那演员团现在在 PC 上，这个玩家自制版现在已经都疯了，大家玩、
啊、是吗？
啊，就是水平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真的是从就零几年那会儿开始，08、09年开始到现在，真的是已经。水平疯涨，所有人都是、
啊，
而且就是提速，你知道吗？
哦、
就是
我懂
、啊，就是越来越快。
夏洛性游戏不也这样吗？
啊，对，就是
卷的厉害。
节奏游戏、嗯、音乐游戏总会、就是、
最终的归宿，
对，
就是《速度与激情》
嗯，对，
真的是太恐怖，
突破极限、
嗯，
无法再回归这个游戏了。
是，
嗯
嗯，好吧，
行吧，
嗯、
反正就是啊。我突然想到，刚刚我为什么想说任天狗再出一个？
嗯，
是因为瓦里奥制造
啊，对
啊，
嗯，但还有一段时间呢，
啊，是还有一段时间，
嗯、
但是这不是就是又回归了吗？
啊，是啊，
这不就是又回来了吗？
就
都回来了，
嗯，反正任天堂的机器每次出呢，就心心念的游戏就这几个，
嗯，
瓦里奥制造啊，节奏天国呀、
啊，节奏天国，
演员团呀、啊
嗯，
就这个，就求求他了，赶紧再出一个，
是，
嗯。
行吧，
嗯，
那差不多就是这些事情啊。
是、
嗯、对，主要是我们这期送书啊，
哎，对、
嗯、对，
家人们别忘记啊，
家人们不要忘记啊，
嗯、
把这个书领了。
然后哪儿抽呢？在网站抽，大家可以回头打开 APP， 然后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抽奖规则啊，到时候选三位、
嗯、
幸运的朋友们送出这本书，
太好了，
好
啊，
嗯，
行吧，那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家的游戏新闻节目，
嗯，
咱们就下期节目再见，
拜
拜
拜
拜。
With the flowers everywhere. Seasons in the sun, but the year.